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5回。当老者二人飞出那奇长无比的通道的时候，韩立呢已经漂浮在通道外的高空中，望着峡谷的某处，侧耳听着什么。这个时候，二人才发现到了外面之后，那隐隐传来的轰隆隆之声反而越发微弱了。若不是三个人都是元婴期的修士，耳目呢却远超常人，恐怕此生入耳也只当是过耳清风而已。好像是从上边传来的，而且非常的远。若不是这里被禁制封印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回声之力实在太大了，我们原本无法听到的。父老者听了片刻之后，眉头一皱地说道：既然我们对这里一切都不熟悉，不妨先过去一看，总比我们这乱冲乱撞的要好。当然了，我们最好施展逆行手段赶路，千万不要让别人先发现我们。父老者说完，大家点了点头，没有什么意见，就满口答应。老者两手一掐诀呀，身上蓦然的冒出一片绿光，接着光滑一脸的转为暗淡，老者身形呢也随之是模糊不清，最终化为了一条淡淡的绿影。若不是凑到跟前细看，还真的没有办法发觉它的存在。当然了，这也是为此山对神识大有压制的缘故。若是在此山之外，此隐匿的功法对同阶修士来说可就要大打折扣的。白妖仪呢却一抬玉手，指尖寒光微动，多出了一枚晶莹剔透的令牌，仿佛冰晶炼制而成。单手一举着令牌呀，此女口中同时就发出了悦耳的语声，瞬间呢从牌上喷出了一道银霞出来，片刻之后将此女妙曼身影淹没其中。接着呀，光华一闪，白瑶仪的身形呢就凭空化为了无形。见他两个人先后施法掩住了形迹，韩立微笑之下也不见有何举动，只是身上的灵光啊略微一缩，就突然信息全无。任父老者和这白瑶仪都站在韩立眼前，光凭神识感应几乎就以为啊这身前是空无一人。这一下子两个人心中又是一惊啊。而这个时候呢，韩立才不慌不忙的摸出一张隐匿符，随手往身上一贴，顿时身形也变得若有若无起来。出发！韩立口中一声低喝，随即三个人腾空而起。在这种神秘的陌生之地，三个人呢都不会飞行多快的，几乎只是以一种比轻身术快那么一点儿的速度向那轰鸣处循声追去。三个人一路飞遁而去，所过之地全都是郁郁葱葱，灵气盎然，几乎每一处的地方都是人界绝佳的修炼之地。这要是放在外边，不知道得让多少修仙宗派抢破了头，咱在这里呢却比比皆是。半个时辰之后，韩立三人并没有遇到意外，也没有出现什么喜色，一路上死气沉沉，丝毫活物没有的景色弄得他们心中是忐忑不安呢，大感是十分的压抑。韩兄，你有没有发觉这里灵气如此之佳，但是我们飞行了这么长的距离，这路上却未曾看到任何一株灵草灵树，全都是一些普通的草木，这可有些不太对劲儿吧？白瑶仪迟疑的开口了。我也注意到了，这里灵气虽然说不错，但越往上灵气应当是越发充足的，这一点倒和外界灵山一样，大概这座山原来的修士 觉得在山上种植灵草效果更好一些，而特意而为的吧。韩立却没有惊讶之色，只是悠然地说道：比此地的灵气还要茂盛？白瑶姨有些骇然了，毕竟这灵气都已经让她觉得是绝佳的修炼之地了。韩兄啊，若此山顶部真有更好的炼气的地方，我等倒也不一定要急着出去，我看不妨在此山修炼一段时日如何呀？这父老者听韩立如此一说呀，有些动心了。怎么，父兄不会真将此地当成普通的灵山吧？这等灵气充沛的地方，若是可以安然修炼，又怎么会被原来的修士抛弃？而且整座灵山山部都被禁制了起来的样子，可见此山的古怪了。若是能出去的话，韩某是不会留下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听到韩立如此一说，父老者的脸色变了几下，终于还是苦笑一声：“韩兄说的有道理呀、哎呀，此地的确不是静修之地，倒是父母一时贪图此地的灵气，有些糊涂了。这倒不怪父兄如此想啊，岂止是道友动了这个心思，妾身刚才也有这个念头。毕竟有这么一处修炼之地，可以节省我们不少打坐的时间呢。”白瑶姨也惋惜地说道。韩立的微微一笑，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目光无意中向下一看，却脸色微变，瞬间的停下了动光。他瞳孔中蓝芒闪动，凝望着一侧。老者和白瑶姨都有一些奇怪，于是呢，就都顺着韩立的目光望去。只见稍远的方向啊，白雾缠绕，有些模糊不清，但这山雾笼罩的情形，三个人在路上早已是见过多次了，并未觉得有何不对，也不可能呢每次都深入这雾里边去探查什么。过去看一下吧，那里有什么东西也许对我们有用。韩立目光一闪，如此说道，接着呢顿光忽然一变，直冲的白雾射去。老者和白瑶姨心中奇怪呀、但也知道韩立绝对不会无端放矢，倒也没有犹豫的跟了过去。结果呢，等他们也走进这片白雾的时候，却为之一呆。只见在雾气中啊，一个宽广的白石台阶直通山下，遥遥不见尽头啊。而雾气中的台阶旁呢，竖立着一面白石碑，高十余丈，宽三丈的样子。韩立双手倒背站在碑前，正发愣的看着上面的什么东西。怎么，韩兄是发现了什么？老者在平台上落下之后好奇地问道。如今总算知道此山是何地了，哎，两位道友过来看看吧，这个石碑上正好刻着此山的来历。韩立转头沉声说道，眼色闪过了一丝惊讶。哦，我来看看。父老者闻言呢精神一振，马上上前几步，白瑶姨也连足轻移的跟了过来。结果二人目光在石碑上一扫，一目了然呢。因为这石碑上赫然有两个上古文字，龙飞凤舞的写着两个斗大的金字。昆武，难道这里是传闻的昆武山？父老者一见古文脱口叫出，随即又惊呼起来。白瑶姨呢单手捂住了嘴，美目同样全是震惊的表情啊。不错，应该是昆武山不假了，这在上古的时候此山就有仙山之称，就有上古修士云集一起的修炼之地， 而看此山如此巨大和灵气浓密的程度，绝对是昆武山不假。但是传闻山不是被上古修士带到灵界，或者是因为修士斗法而沉到黄泉之下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呢？白瑶姨喃喃地盯着石碑，有些难以置信的样子。白道友，那些呀都只是一些传闻，看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此山被封印了起来，而我们三个人又恰好触动了上古的移动阵，被莫名其妙地传送到了此地。以此山的名头，这里的上古修士洞府肯定是不计其数。哎，我们只要找到一些，肯定是大有收获呀。父老者很快的就恢复过了，那声音里边充满了惊喜。也许吧，但以此山被封印的情形来看，那些上古修士应该是有备离开此山。我倒不认为那些古修洞中真会有太多有用的东西。倒是这座石碑当初虽然祭炼的粗糙，但是不知在此树立了多少万年，吸收了多少的灵气，早已经成了一件宝啊。韩立摇了摇头，然后突然上前一步，伸手在石碑上轻轻拍了几下，目光闪动地说道：
什么？这石碑是宝物？
父老者和白妖姨一愣，随即重新打量了一遍此碑，随即无语了。
这此碑怎么看也都只是普通的青石碑啊，虽然说附带了一些灵气吧，但是根本连最低劣的炼器材料都无法相比啊。
他们两个人呢不禁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韩立一眼。看来二位道友不太相信呢，不过在下认为就行了。韩立嘴角微翘，眼色里边闪过了一丝神秘，但是其实心中也是大为的纳闷，因为别说旁边的二位没有看出什么来，就是他自己呀，也同样没有看出什么所以然出来。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呀，原本一直在灵兽带中安稳待着的那土甲龙啊，在他一接近石碑的瞬间，突然之间就暴躁不安起来，不停的传声出来，示意此物的不同寻常。韩立呢，甚至用眼角也扫视过此碑一番，仍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心中自然也就是将信将疑了。但是出于有杀过没放过的心态，韩立犹豫了一下之后，却只有硬着头皮说出这番高深莫测的话来。随即有了借口的他，按在石碑上的手掌瞬间放出青色霞光，石碑啊巨颤之下，在霞光中开始飞快的缩小。眼见他缩到了原来的一半的时候，韩立双眉一挑，单手霞光一卷，就要将这个碑提起，好收进储物袋中。但是啊，就在这石碑被提取持许的时候，异变突生啊，看似这普通的青石碑蓦然的一声嗡鸣，接着就放出了万道的白光。几乎是与此同时，韩立忽然感到他一沉，霞光竟然再也无法禁制住此碑，轰的一声之后，他一下子恢复了原态，仿佛万斤巨物落地一般，让附近的地面一阵的巨晃啊，这震得韩立三个人两耳嗡嗡作响，而石碑下数十丈内的石台表面更是都一寸一寸的断裂开来。
这是韩立一惊啊，同时双目微眯。哎，这碑的表面。
还没有等韩立看出怎么回事，一旁的父老者却突然一指石碑背部，一脸吃惊之色呀。韩立眉梢一挑，他没记错的话，石碑的背部应该是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的。不过老者不会无端做出这般举动，当即身形微微一晃之间呢，人就诡异的出现在了石碑的背面。
目光在上面一扫之后，行李也为之一愣啊。只见石碑背部竟一块块的碎裂开来，但在一些深深的缝隙中有亮晶晶的蓝光闪动。灵石，行李目光闪动，心中不太确定啊。他忽然十指连弹，十余道青色剑气交错纵横，瞬间就化为了一团青光，将石碑上半截包裹了进去。一时之间呢，石屑乱飞，附近都是灰蒙蒙的一片。但以寒力剑气的吸力，片刻的功夫，剑光下就有蓝光出现，并且呢越来越耀目起来。结果当寒力手指一停啊，青光消散不见的时候，在他面前露出了大半被切削开的石碑。在石碑中间的位置啊，有一块深蓝色的晶石镶嵌其中，仿佛呢原本就长在碑中一样。此晶石数尺来长，蓝汪汪的，晶莹异常。虽然说没有露出全部，但看起来长方扁平整块青石碑好像都只是此晶石的一个后壳而已，不是灵石。虽然说看起来和水属性灵石非常的相似，但是里面蕴含的并不是水属性灵气。白瑶以黑白分明的美目眨了几下，立刻肯定地说道：嗯，的确不是灵石，没人会直接用灵石炼制这个东西的，还在上面铭印东西，这好像还是一块碑文。行李凝望着晶石裸露的部分，看到表面闪动的一个个凹凸的古符文的时候，轻轻的吐了一口气。随后呢，他不再迟疑的浑身法力凝聚，单手朝晶石虚空一抓，顿时啊，一只青色的光手凭空浮现在石碑前，五指如钩的往前一探，一把抓住了晶石的顶部，使劲的向上一提，果然呢，沉重无比。但是呢，有了准备的行李，这一次凭借强横的法力，硬生生的将晶石通体拽出了石碑。一块蓝的金碑浮现在了韩立面前，上面是符文流动，闪动着悠悠的蓝光。韩立稍一细看上面的文字几眼，心中忽然一动，但面上不动声色，而是两手掐诀，飞快的冲此金碑一点指。顿时啊，金碑一阵微颤之后，体型急剧缩小，转眼之间呢，化为了半尺大小的杯形东西，并嗖的一声飞入到了寒力大袖中，不见了踪迹。老者和白瑶姨虽然说同样对青石碑大感兴趣，但是见寒力不想将此物拿出来让他们观摩的样子，自然识趣的不再提起此事。反而两个人呢，和寒力略一商量，当即呀、啊，决定沿着这个台阶往山上而去。此刻他们已经确定，那隐隐传来的轰鸣声的确是从山上面传来的。当即三个人再次隐匿身形飞遁而起。韩立自然不知道他们听到的那个轰鸣声啊，其实呢是叶家众修士在台阶不知道多高的山腰处正在奋力的破除禁制的声音，但是两者之间的距离也并非像他们想的如此之近，中间呢还隔着一道禁制才能到达叶家修士的所在之地。毕竟他们被传送阵传来的山洞位置远比叶家修士从禁制裂缝中过来的定点位置低得多了。如今呢，怪人和叶家大长老两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并排在一处山岩上空悬浮不动，而在不远的地方啊，在他们二人下方，叶家其余的修士各按方位的站在一个临时布下的法阵中，正在借助法阵的威力驱使着各种宝物拼命的攻击前方石阶上一个隐约可见的巨大牌楼。古魔 也混在这叶家修士当中，指挥着一口不知道从何处招来的乌黑飞剑，面无表情地攻击着。古魔一边攻击，一边抬眼四下观察了一下叶家众修士，那眼神中有的是警惕、贪婪和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阴险。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6回。叶家众修士所攻打的这个牌楼，自身呢竟能放出万道霞光，竟能将所有的攻击全都接下，仿佛啊本身就是一件异宝一样。
三小子，你估计还要多久才能破开这万修之门呢？啊！
怪人望着前方被各色灵光包裹的牌楼，转头向白袍儒生问道，神色之间略微的有一分焦虑。
再要一日一夜，也就差不多了。这个牌楼远比我想象的可要麻烦得多。怪不得万修之门昔日有这么大的名声呢。
儒生却冷静异常，沉声回答：
哎呀，我们已经在这牌楼前耽搁的时间太长了，你我若也能下去帮助他们一臂之力的话，破禁时间最起码能减少一半的呀。
大头怪人郁闷的喃喃说道，但是身形却动也不动，没有一丝真想动手的意思。这山上既然有狮禽兽这等上古凶禽出现，我自然要防备一些了，宁愿破阵迟一两天，两个人也必须时刻保持法力充沛。七叔，还是耐心一些吧，我们才进入此山不过几天，时间还大为宽裕，欲速则不达呀。
嗯，这倒也是，其他元婴修士就算动作再快，等到了这里再找到封印进入此山还要一段时间的。不过嘛，光是这一个万修之门，哎呀，就让我们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我是怕后面遇到的禁制会更加的麻烦呀。
怪人叹了一口气说道，七叔不必担心，我们叶家为了这次行动谋划了如此长的时间，自然也考虑到了禁制破除的事情。这些年呢，族内早就收集了几种专门破除禁制的秘宝，只是现在还不到用的时候。儒生微微一笑，显得自信异常。
啊，原来如此啊！行了，那老夫也就放心了。
大头怪人闻听此言，神色一松。随后，两个人在空中呢，静静的注视着破禁的情形，没有再说什么。但是，没过多久，怪人鼻子微微一动，脸色蓦然一沉，他二话不说的，手指朝某一个方向虚空连弹，顿时啊，数道黄色的剑气毫无征兆的从那里激射而出，一下子将数十丈外的一棵大树都笼罩其内呀。结果呢，大树下面清风一起，一个浑身绿毛、背生银翅的怪物突然浮现在了那里。只见这个怪物手都没动一下，只是双翅一扇，就轻易的将几道剑光击飞而出。随后这个 尖嘴猴腮的怪物用冰冷的目光打量了下面叶家修士几眼，又看了看儒生和大头怪人，竟默不作声的马上双翅一展向后激射而去。几个闪动之后，这银翅怪物就再次的化为微风消失不见了。
嗯，我没看错吧，好高明的风遁术竟能借风隐形，这东西好像是传闻中的银翅夜叉，若不是他身上还有淡淡的湿气，我几乎也被他骗过去了。
大头怪人呢并没有追赶，但是神色凝重了起来。湿气我可没感应到，也只有七叔修炼的雪车真诀才能够修炼出这样灵敏的神通啊。不过不光如此，这只银翅夜叉似乎灵智还不低啊。儒生盯着银翅夜叉消失的方向，神色也是有点难看。
这昆武山不是号称仙灵之地吗？怎么我们遇到的竟是什么尸禽兽和飞天狮这样凶煞的东西？哎呀，这也幸亏我们两人联手而来，若是只是一个人过来，恐怕要凶险万分的呀。
怪人摇晃了几下大脑袋，眉头紧皱了起来。仙灵之地只是以前的说法，现在的昆武山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封印起来，有些古怪倒也不稀奇。我看待这些呀，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们此行只是为了通天灵宝，其余的事情无需多问啊。儒生默然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若是没有灵智的妖物，就是修为再高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但那银翅夜叉竟然有了极高的灵智，我看我们还是要多加留心这个妖物，不要让他坏了我们的大事。
大头怪人却目光一寒地说道，多谢七叔提醒，我会多加留意这个妖物的。儒生点了点头，口气郑重了几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叶家大长老遭遇银翅夜叉，并将这个家伙惊退的同时呢，在叶家修士曾经休息的那个石亭所在的高空处，一处看似普通的凝厚障壁处，突然之间呢，光芒一闪，接着一颗满头白发的头颅伸了出来，探头探脑的，显得有些滑稽。这个人呢，发现此地没有人之后，立刻不客气的身形一窜，浑身银光闪闪的从障壁中挤了出来，然后脚踩着一只巨大的光盘，缓缓的飞向了石亭，并降落在了石亭的顶部，稳稳的站住了。这时候，此人才一扬头颅，露出了一张满脸皱纹，但是两眼细小的圆滑面孔。谁呀？竟然正是那位神秘的小老头向之礼。
这就是昆武山了。哎呀，果然灵气不同一般。哎，不过谁吃饱了没事儿，竟然敢打开这个封印？那万一放出那个东西出来，是想让整个大晋给他陪葬不成？哎呀，老夫也倒霉呀，偏偏就在这附近，想装作不知都不行啊。
向之礼啊，向四周一处张望，顿时隐隐的听到了轰鸣之声，结果马上在石亭上忍不住跳脚大骂起来，满脸晦气的样子。
既然知道来这里晦气，你还敢来，我倒也佩服你的胆量啊。
就在向之礼这口中骂声刚一住口之后，耳中忽然传来一声甜美的女子声音， 声音是娇柔温软，犹如情人娇呼一般。但相知礼一听到这个声音，却骤然浑身发寒，所有的血液都犹如凝滞了一般。
前辈，你出来啦！
小老儿刚咽了一口唾沫，竟结结巴巴的口吃了起来。
出来，我早出来不知道多少万年了，只是当年的昆武三老用上万人之力布置的这最后一层禁制，实在不是单凭我一人之力就可以撕开的，否则本妃早就出去了，还用等到现在吗？
女子的声音仍然是温婉无比，但是啊，这相知礼的脸色却瞬间灰白无比。
不可能，有两件通天灵宝镇压之下，这一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挣脱九真伏魔大阵，况且那封印已经裂开了缝隙，前辈真脱困了的话早就可以离开此山，怎么还会继续滞留此地？多半是前辈只有一丝神识挣脱出来，想将晚辈惊退吧。
向之礼惊慌过后马上想起了什么，神色眨眼之间就恢复了镇定。
你知道九真伏魔大阵还有通天灵宝，难道是昆武三子的后人？
那女子声音虽然还是悦耳动听，但是骤然冷了几分。
晚辈并非昆武三子三位前辈的后人，但是有关前辈的事情，这一届的确有几个人知道的，那么晚辈恰好是其中之一。
向之礼一边说着，一边滴溜溜的四下张望个不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行了，不要再找什么了，本妃真身的确还未脱困，但也不会让你破坏万载不遇的脱困良机。你呀，就先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上几个月吧。
那女子刚冷冰冰的说完这话，石亭上空一阵空间扭曲啊，接着一个白的漩涡凭空出现在那里，大片的五色霞光突然之间呢，从漩涡中迎头向小老儿摘下。
幻妙天象！
相知礼一见此幕，脸色大变，想也不想的周身银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遁光，激射而出。但是啊，那五色霞光略一旋转，顿时一股巨大的吸力凭空生出，硬生生的让老儿的遁光啊微微的一滞。随之霞光一卷而过，相知礼整个人瞬间就在原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仿佛呢从来就没有这个人来过一样。
看样子再沉睡一段时间，能到这里的修士越多越好，希望睡醒之日就是我真正脱困之时。
哼，昆武三子，我就要让你们知道封印本妃的代价，到了那一天。
女子虚弱的喃喃了几句，忽然发出了一阵疯狂的尖笑，接着声音戛然而止。七天之后，就在叶家众修士攻破了万修之门，却再次陷入一个高明至极的幻阵的时候，韩立三个人呢也被禁制阻挡在了石阶的某处，不得不苦苦冥思破除之法。封印所在的地表之上，那个无名小湖附近却热闹非凡起来呀，此刻聚集此地的修士已达千人之多，遍布方圆数十里的各处，甚至连元婴期的修士都有十几个人出现。其中最惹眼的赫然是并排站立在湖面一岸的四名独圣门长老，其余的元婴修士则大多单独行动，显然都是闻讯临时赶来的。这些独圣门的几位长老面前正有一名门下弟子在汇报。
大长老，我们已经搜寻了地下大半的封印，已经有些眉目了，在离这里二十余里地的地下，
那里被人故意用幻阵掩饰住了什么，精通阵法的弟子正在那里极力的破除，只是那个虽然说是临时法阵，但是因为布阵之人实在高明，故而破除还需要一些时间。那名头缠红巾的弟子恭敬地说道：
有头绪就好，我们已到此地数日，若是还找不到封印的入口，那才麻烦了。不过你们要注意啊，不要让其他的人发现你们的举动。好了，先回去吧，一破除幻阵马上通知我们。
脸带臂纹的中年修士长出了一口气，吩咐道：
是。
那名弟子躬身应道，然后伸手掏出了一张土遁符，往身上一拍，身形一下子没入地下，不见了踪影。
这个时候，另一门独圣门的长老忽然开口了：
华师兄，我看不必过于忧虑吧，我们南疆没有元婴后期修士，就算有其他宗门修士赶到，我们四个人联手也不用怕谁的吧。
话是这么说不假呀，但是别忘了，每耽误一天，赶来这里的高阶修士就会多上几个，而南疆也不是本门一家独大，也有几家不在我们独圣门之下的，若是他们也在我们进入前赶到的话，肯定大为的不妙啊。更何况再延误一些日子，正魔十大宗门的人恐怕也会插手此事啊。
姓花的中年人阴沉地说道。听到这话，其他的独圣门长老不以为然呢，有的却同样露出了一丝不安。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这花修士轻咦了一声，蓦然抬头向一侧天空望去，其他人一愣，也一同望去呗。只见天空远处灵光闪动，一大团灰的雾团凭空出现在天边，接着向这里飞遁而来，速度是奇快无比啊。独圣门四个人的神识自然感应到了雾气中的可怕灵压，几个人呢脸色不禁一变，雾团转眼间就到了小湖上空，然后扑哧一声，雾团爆裂后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空中却出现了五道淡淡的白影，个个是面目模糊，一动不动。
五子同心魔，
花修士的神情一下子凝滞了下来。
五子魔，怎么，难道是阴罗宗钱老魔的化身魔子？
一名独圣门的长老也脸色铁青的低呼了一声：
哼，除了这老魔，天下间还有什么人修炼这等魔功？钱老魔真身可以附身五子任何一魔，除非有能力同时灭杀五子魔，否则他几乎有不死之身呐。
花修士冷哼一声之后，也是感到十分的棘手。
我倒是谁对钱某的五子化身如此了解？原来是独圣门的花道友，没想到道友竟然会尽其门中人手到此，难道对这里封印的东西知道一些什么吗？
一个风轻云淡的声音从空中悠悠传来，但却有些飘忽不定，让人无法确定出处。
钱兄说笑了，韩某怎么会知道什么呢？只是啊，这里离我们独圣门较近，在下就带着几位同门前来看看罢了。倒是钱兄身为阴罗宗大长老，怎么会有闲情到此的呀？
花修士深吸了一口气，强颜欢笑的说道：
哦，是这样。哎，我记得离这里最近的宗门好像是花仙宗吧，不知道贵门何时搬迁了。至于钱某，只是到南疆办点事情，凑巧遇到了这些热闹而已。
这位阴罗宗大长老似笑非笑的说道，对中年修士的言语一丝不信。
我原来以为像钱兄这等身份显赫之人不会轻易出门的，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竟能惊动道友亲自出手啊？花修士干笑了一声，试探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要紧之事，只是处理一个逃亡南疆的叛徒，钱某也是静极思动而已。
哦，是吗？倒是花某多心了。
花修士和钱老魔一问一答，然后同时闭口不言了。一时之间呢，双方的气氛有些异样了起来。
在封印北边不远处有一条裂缝，可以进入到里边，独胜门的人正在破解入口的禁制呢。
在小湖的一侧，一道人影啊忽然就钻出了地面，一边朝远处破空飞去，一边的嘴里面大声的叫着。这一声喊呐，一下子将附近所有的修士全都惊动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7回。